柔妇公主。靖康年间，赵构做了偏安皇帝，他根本就不想去收复北方的事情。那么这一天呢，有个女扮男装的叫花子，拖着一双跛足，拄着拐杖，来到了这个宫门外，看上去完全是一副长途跋涉的样子。他自称叫做是柔妇公主，从北方逃回来，特来见驾。这赵构心存疑惑地说了，那许多将军武夫都不能逃回来，他一个女流之辈能回来，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？有大臣建议让以前侍奉过公主的宫女去辨认一下，赵构立刻点了头。宫女们看了之后是个个惊呼，确认真的就是公主殿下，又问那宫中旧事，也是对答如流。这一来，赵构尽管还是心存疑虑，但也说不出什么，只好颁诏加封她为福国长公主。赵构打算把她作为故国的象征，去安抚那些一直想要北上收回国土的将领们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赵构设宴请来了一班重臣，为着柔妇公主接风压惊。酒过三巡，柔妇公主缓缓起身，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拄着拐杖，她来到房子中央，朗声说道：皇上，各位大臣将军，请了。然后她神情悲切地面北把这酒洒向了地面。赵构一看情势不对，刚想要制止他，柔妇公主却抢先开口：我女扮男装，一路乞讨着从北方逃回来，豁出命来多次与金兵周旋，终于我保住了一道密旨。听到这话，赵构猛吃了一惊，因为柔妇公主回来的时候，她特地让人在她身上仔细地搜查过，什么也没发现呢，怎么能够说又有密旨带回呢？可此刻当着一般重臣的面，他不能不让他说下去。柔妇公主弯下腰，褪下了左靴子，一圈一圈地解开绑在腿上的纱布。只见她肿胀的左腿肚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她咬了咬牙，从头上拔出了金钗，对准那伤疤就猛划了下去。伤疤处立刻是鲜血四溅，众臣们看着也是一片的惊呼。柔妇公主咬紧了牙，将两只手指插进了迸裂的伤口里，从里面扯出了一个淤血所包裹的长约三寸的一个东西。群臣们都惊呆了，赵构只感到一阵眩晕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时候柔妇公主直起腰来，把这东西抹去了血迹，剔除掉油脂，里面竟是一桶白色的丝绢，上面是沉血斑斑。她一边展开这丝绢，一边气声说道：这就是我带回的密旨，太上皇的亲笔血书。柔妇公主所说的太上皇指的是宋徽宗。宋徽宗的瘦金体那是天下知名的，群臣围上去一看就知道这是真迹，大家的眼光顿时都齐刷刷地望着赵构，看他是如何定夺。而此时赵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，柔妇公主此举完全是他想不到的，他呆呆地愣在了那里。柔妇公主却根本不理会赵构，开始宣读起宋徽宗的密旨来：
我等溺于所爱，疏于国事，以致靖康之乱，蒙尘北狩，我等身死事小，念北国失地遗民，终日凌辱于金人铁蹄之下， 我心有份，望皇儿早日整顿国事，挥师北伐，救黎民于水火，徽宗、钦宗于难中。
柔妇公主念完，强忍着腿上剧烈的疼痛，冷冷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位重臣。兵部侍郎赵鼎第一个开口：“皇上，公主历经磨难，带回了血旨，我等绝不能贪图安逸，偏安一隅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赵鼎敢为先锋，直捣黄龙。”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臣却说道：“
皇上啊，军国大事岂能说打就打呀？依臣之见，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”
旁边又有一个重臣开口：“皇上，这公主回归，又奉血旨，事出突然，我看当设法迎回太后，以正其实，再做计议。”
这片刻功夫，主战、主和还有中立这三派就吵开了，
而赵构始终是脸色铁青，不发一言。话说这柔妇公主因为失血过多，在这阵阵的争吵声中突然就晕倒在了地上。
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次日的清晨。她忍着左腿伤口剧烈的疼痛，欠身这么一看，只见四周是窗明几净，昨日今晨恍若隔世，而千里迢迢所带回的那份血旨已经不知了去向。
一个宫女闻声过来，见柔妇公主要起来，赶紧说：“
公主，太医吩咐公主不能下地。”
柔妇公主冷冷说道：“
快扶我起来，我要见皇上。”宫女一听急了：“公主，皇上和大臣们连夜在御书房议事，直到清晨才刚刚歇息。皇上传旨，任何人不经的传唤不能见驾。”
柔妇公主却偏要挣扎着起床，她让宫女扶着走到门口，只见门外站满了带甲的卫士。那领头的看到柔妇公主要出来，连忙拱手上前：“
哦，公主请回，有事但请吩咐。”
柔妇公主立刻明白，自己已经被赵构给软禁了。
而与此同时呢，赵构正用合议的办法要迎回太后。
几个月后，太后果然被秘密地接了回来。这母子相见，稍叙别离之苦之后，赵构说道：“
哦，我有一事想请教母后。”
他边说就边取出了柔妇公主带回的那份宋徽宗的密旨。
见旨如见人呐，太后忍不住伤心落泪。柔妇在城破之际身怀密旨逃走，我以为她早就死了，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。她在哪儿啊？我要见她。
赵构不吱声，让侍者端上一杯酒来。等侍者退下之后，他对太后说道：“
母后啊，这是一杯苦酒，不是我喝，就是柔妇喝，请您定夺。”
太后顿时脸色大变：“
啊，你这是何意？”
赵构不说话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太后。
太后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了。你是不想让皇上回来，你一心想做你的安乐皇帝。”
赵构说道：“
柔妇身负密旨万里归来，举国上下立刻是谣言四起，若是再不平息，恐怕即使父王不回来，我也做不成这个皇帝了。”
太后听了长叹一声，
你想让柔妇一死来掩天下人的耳目，这杯酒我宁愿自己喝。
赵构似乎早料到太后会有这话，他啪的一声把手里的酒杯往地上一摔，随后又拿出了一道密函。
母后，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既然母后重情，这酒谁都不喝也罢，您只需按照这密函上的话向群臣言明，我保证你和柔妇都平安无事，否则情势逼人，那结局可就说不准了。
太后一听，顿时是泪流满面。
这天晚上，太后来到了柔妇公主这里，母女俩劫后重逢，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，也有流不尽的伤心的泪水。
夜深了，太后收住了眼泪说，
柔妇啊，今晚我们母女同睡，从你出生起我们很少睡在一起，这是生在皇家的不幸啊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，说来是真羡慕那些平常的百姓啊。
母女俩是相拥而眠，太后轻轻地拍着柔妇公主，如同是拍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。
柔妇啊，我们娘俩离开这皇宫到民间去吧，住瓦房过平常人的日子如何呀？
柔妇公主轻声言道，
母后，国已破，家何在？
太后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嘴里不由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。第二天，群臣聚集，赵构为太后接风洗尘，柔妇公主由宫女们扶着也走进了大殿，上前给母后请安。谁知道太后见了柔妇公主，脸上的肌肉猛然一阵抽动，他盯着柔妇公主从头到脚看了半天，突然说道，
你是谁？柔妇被俘，受不得苦楚，已死了多年了，这都是我亲眼所见，怎会现在又出来一个柔妇啊？
太后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。柔妇公主眼前一黑，惊呼说道，
母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夜……
太后的声音嘶哑而僵硬，
我在北朝听说过大都有一女巫，柔妇死后她到处找流落民间的宫女询问宫中的旧事，后来就有人说他们在那儿又看到了柔妇，说不是我亲眼看到柔妇已死，我现在定也会把你当成是我的女儿。
说到这，太后眼前一黑，赵构连忙过去搀扶住，趁机一把按住了她的嘴。
柔妇公主见状，两行清泪一泻而出，她仰天长叹，
母后，兄长，你们可以不认我，难道连丈夫和父亲也不认吗？你们可以不认他们，难道连百姓也不认吗？
赵构听了大怒，立即喝道，侍卫，把这妖言惑众的巫婆给我拉出去，立即斩首。
慢，
柔妇公主说道，
我不能死在自己朝廷的刀下。
说完，他扔掉了拐杖，一头撞向了立柱，倒地而亡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 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